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刻，迎接癸卯兔年来临之际，必须得拿出我们声音图书馆的传统项目，用作家笔下描写的春节记忆、过年习俗、新年感怀来共度春节。今年电视剧《人世间》可以说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部描写平凡的岁月里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作家梁晓声。那么春节来临之际，声音图书馆给大家带来的是作家梁晓声的作品《悲喜浮生》中的一篇关于过年的文章，名字叫《几个春节，一段人生》。倘你是青年，你肯定已度过了二十几个春节；倘你是中年，你肯定已度过了四五十个春节；倘你是老年，你肯定已度过了六七十个乃至更多次春节。其实我想说的，那么你究竟能清楚地记得几次春节的情形呢？你能将你度过的每一次春节的欢乐亦或感伤都记忆犹新地一一道来吗？我断定你不能。许许多多个春节，哦，我不应该用许许多多这四个字，因为实际上能度过一百个以上春节的人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的记忆竟是这么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忘记我们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里所体会的那些欢乐，那些因欢乐的不可求而产生的感伤，如同小学生忘记老师的每一次课堂提问一样。难道春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不是每年中最特殊的日子吗？此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春节更特殊的日子呢？生日，生日是世界性的，不是中国特色的，而且一家人一般不会是同一个生日呀。春节仿佛是家庭的生日，一个人过春节是没法体会全家团聚其乐融融那一种亲情交织的温馨的，也没法体会那一种棉花糖般膨化了的生活的甜。中国人盼望春节，欢庆春节，是因为春节放假时日最长，除了能吃到平日没精力下厨烹做的美食，除了能喝到平时舍不得花钱买的美酒，最重要的，更是在期盼平时难以体会得到的那一种温馨，以及那一种生活中难忘的甜呀。那温馨，那甜，虽因贫富而有区别，却也因贫富而各得其乐。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杨白老在大年三十夜仅仅为喜儿买了一截红头绳，喜儿就高兴地跳起来唱起来。大年三十夜是红头绳仿佛不再是红头绳，而是童话里的一大笔财富似的。人家姑娘有花戴，我爹没钱不能买，拉上二尺红头绳，欢欢喜喜扎起来。白毛女中这段歌，即使今天那甜中有苦，苦中有甜的欢悦，也是多么令人怆然呢。浪迹他乡异地的游子，春节前但凡能够，谁不匆匆地动身往家里赶？有家的人们，不管是一个多么穷、多么破的家，谁不尽量将家收拾得像个样子？起码在大年三十夜，别的都做不到，也要预先备下点柴，将炉火烧得旺一些。我对小时候过的春节早已全然没了印象，只记得四五岁时，母亲刚刚生过四弟不久的一个春节，全家围着小炕桌，在大年三十晚上吃饺子。我一不小心将满满一碗饺子汤洒在床上了，床上铺的是新换的床单。父亲生气之下举起了巴掌，母亲急说：“大过年的，别打孩子呀！”父亲的巴掌没落在我头上， 我沾了春节的光。新棉衣被别的孩子扔的鞭炮炸破了，不敢回家，躲在邻居家里哭。这是我头脑中保留的一个少年时的春节的记忆，这记忆作为小情节被用在年轮里了。也还记得上初二时的一个春节，节前哥哥将家中的一对旧木箱拉到灰市上卖了20元钱，母亲说，今年春节有这20元钱，该可以过个像样的春节了。时逢做店员的邻家大婶通告，来了一批猪肉，很便宜，才4角8分一斤。那是在国库里冻了10来年的储备肉，再不卖给百姓就变质了。所以便宜，所以不要票。我极力动员母亲将那20元都买肉，既是我的主张，那么我当然自告奋勇去买。在寒冷的晚上，我走了10几里路前往那郊区的小店，排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买到了大半扇猪肉，用绳子系在身后，背着走回了家。40来斤大半扇猪肉去了皮和骨，只不过收拾出20来斤肉，那猪肉瘦得没法形容。1968年，大约是初二或初三，既上不了学又找不到工作的我去老师家里倾诉苦闷。夜晚回家的路上，遇着两个男人架着一个醉汉，他们见我和他们同路，就将那醉汉交付给我了，说只要搀他走过2站路就行。我犹豫未决之间，他们已拔腿而去，怎么办呢？醉汉软得如一滩泥，我不管他，他躺倒于地岂不是会冻死吗？我搀他走过2站又走过2站，直走到郊区的一片破房子前，亏他还认得自家门，我一直将他搀进屋。至今记得他叫周翔，是汽车修理工，妻子死了，有4个孩子，他一到家就吐了，吐罢清醒了。清醒的他对我很是感激，以后几天一直到正月15，我几乎天天去他家，而他几乎天天不在家，我就替他收拾屋子，照顾儿子，做饭洗衣，当起佣人来。终于我明白，他天天白日不在家，无非是找地方借酒消愁，而他借酒消愁是因为他自己刚刚失去了工作。我真傻，竟希望这样的人为我找工作。半年后，6月，我义无反顾地下乡了。周翔和那一年的春节彻底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我一直觉得是那一年的春节和周翔其人使我开始成熟了，而不是上山下乡运动。兵团生活的6年中，我于春节前探过一次家，和许多知青一样，半夜出火车站，背着几十斤面，一路上急急往家赶，心里则已在想着，如果母亲看见我和他这个儿子将要交给他的100多元钱，该多高兴呀！全家又可美美的过一次春节了。虽然远在四川的父亲不能回家，有点遗憾。那么另外5个春节呢？当然全是在北大荒过的，可究竟怎么过的呢？努力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了。我曾是班长、教师、团报道员、台木工，从连队到机关，再被贬到另一个连队，命运沉浮。过春节的情形则没什么不同，无非看一场电影，一场团活连宣传队的演出，吃一顿饺子，几样炒菜，蒙头大睡。当知青时，过春节的第一大享受对于我来说不是别的，是可以足足地补几天觉。上大学的第一个春节是在上海市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房度过的，第二个、第三个春节都没探家，全班只剩我一个学生在校。在北影工作10年，只记住一个春节，带3、4岁的儿子绕到宿舍楼后去放烟花，儿子曾对我说，那是他最温馨的回忆。 所以那也是我关于春节的最温馨的回忆之一。在儿童电影制片厂十余年，头脑中没保留下什么关于春节的特殊印象，只记得头几年的三十晚上和老厂长于兰同志相约了，带上水果、糖、花生之类去看门卫战士们。当年的他们都调离了，如今老厂长于兰已退休，我也不再担任什么职务，好传统也就没继承下来。怎么的，大半截人生啊，整整50年呀，50个春节，头脑中就保留下了一点点支离破碎的记忆吗？是的，真的，就保留下了这么一点点支离破碎的记忆。虽然是支离破碎的记忆，但除了68年的春节而外，却又似乎每一起来都是那么的温馨。68年的春节，我实际上等于初二或初三后就没在自己家，在周祥家当佣人来着。如今，我们中国人过春节的内容更丰富了，利用春节假期进行旅游，以至于游到国外去，早已不是什么新潮流了。亲朋好友的相互拜年、迎来送往，也差不多基本上被电话祝福所代替。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在节假日期间留给自己和家庭更多的自控时段，以享受家庭生活的温馨。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中国人富了起来，使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居住水平明显提高，春节之内容的物质质量也空前提高。吃饺子已不再是春节传统的经典内容。如果统计一下，定会发现，在城市，春节期间包饺子的人比从前少多了。而在90年代以前，谁家春节没包饺子，那可能会是因为发生了冲淡节日心情的不幸。而现在，是因为几乎每一个小店平日都有速冻饺子卖，吃饺子像吃方便面一样是寻常事了。尽管有不少下岗者，但祥林嫂那种在春节无家可归、冻死街头的悲剧，毕竟是少有所闻了。我们中国人过春节的内容和方式分明正变化着，在乡村，传统的习俗仍被加以珍惜，不同程度上被保留着。在城市，春节的传统习俗正受到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冲击，甚至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依我想来，我们中国人大可不必为春节传统内容的瓦解而感伤，从某种角度看，不妨也认为是生活观念的解放。只要春节还放一年中最长的节假，春节就永远是我们中国人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节。毕竟，亲情是春节最高质量的标志。亲情是在我们内心里的，不是写在日历上的。一个人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或她多么了不起，多么有作为，一旦到了晚年，一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春节必定会伴着流逝的心情，带给自己某些欲说还休的惆怅。因为春节是温馨的，是欢悦的，那惆怅即使绵绵，亦必包含着温馨，包含着欢悦呀。哪怕仅仅为了我们以后回忆的滋味是美好的，让我们过好每一次春节吧。那这就是选自梁晓声的作品《悲喜浮生》当中的一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名字叫《几个春节，一段人生》。在梁晓声的笔下，春节是有着独特的人生意义的，它代表着一段人生的转折点，代表着一段家族的过往。我们每年都过春节，当我们回首过往的春节时，我们会记住哪一个呢？首先，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悲伤或者欢喜都有可能让人刻骨铭心。 其次是那些过往当中少数区别于常态的过年方式，比如当我们所有的年都是在故乡过的，突然有一年是带着爸妈旅行过年的，那么无论是你还是爸妈都一定会记得那个春节。再者就是仪式感满满的春节，春节就是图个热闹，图个团圆，这才是支撑那些天再冷风再大人再多跋山涉水也要回家的人最大的动力。对我们来说，仪式感是一种从进入腊月就开始的盼望，是多年不见的故交亲人的寒暄，是对老年人的温情馈赠。那也许对春节来说，回家就是我们最大的仪式感。热爱生活，我们不妨从过好每一个春节开始。好的，我是云如，声音图书馆，我们下期再见。